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声音终于正常了哈。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圣灵，我应该会至少用两到三周的时间哈。那今天上海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来线上的这个信息的聚会。那我在祷告当中，实在是感受到我们的教会需要重新的拾回一部分这个在圣灵里面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真道上被建造，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而主的道呢，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是担当得了还担当不了？担当不了。但是当有圣灵来的时刻，就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真理，就是我们就能够担当，并且能够明白，然后能够活得出来啊。主的道，它是违背属肉体的本性的，对吧？因为它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基督嘛，成为完全人嘛，成为属神的性情。所以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定位哈，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第二个，我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有没有认真这样想过？你是世上不配有的人吗？不是因为你很糟所以不配有，是你太好了，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已经要活在，应该活在天上，不是在这里，只是暂时还在这里，要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完成我们生命的呼召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跟这样一个期许，其实我们看许多事情的角度跟心境就会不一样啊！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小看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跟世人一般见识，因为跟世人一般见识的缘故，我们就在这当中有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过，许多的忧伤。而这些忧伤其实按着神的应许，按着神的信实，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在这世上确实哈，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络，但是聊起来哈，我们就讲到现在时代跟以前时代，其实现在年轻人碰到挑战是更大的哈。因为我们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贫富差距的意识很低嘛，对不对？那因为大家在学校都穿制服啊，然后真的同学哈，其实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国中跟高中基本上都有财团的同学在当中，只是现在才发现哦，原来他是某某董哦，好，就是我是什么什么人，然后以前都完全没有意识，因为在学校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同学啊，但是在现在好像这个人跟人之间那个比较哈，因为资讯太透明了，那么人永远都盯着那个我们认为比我们幸福快乐的人。比方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社群媒体其实增加了人的焦虑，对吧？对吧？因为许多人都是要摆拍啊，然后就是把他人生当中其实不存在的幸福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是这样。那我们看到就误以为说，哇，他怎么日子过得这么愉快，对不对？每天好像就在吃吃喝喝，对不对？但天晓得，其实他牙痛、脚痛、头痛，只是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啊。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面对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活在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律当中。那偏偏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里，啊，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源源不绝的从神而来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一个要把我们往下拉的力量，使我们下沉的力量。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这个世界就是趋于败坏，对吧？我们如果跟着这个世界，我们其实生命也会趋于败坏，朝向败坏，朝向灭亡。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的圣灵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那首先我们来思想这个，我们要习练心窍。 其实就是知与觉的认识啊。其实我们人的生活如何，以及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在于你对哪些事情是有知觉的。我们知道知是对于事物的知识，就是客观的资料性的认识，觉是对于事物有所察觉有所感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对音乐最熟悉嘛，所以还是用音乐来举例子。比方说一个人对音乐他有知有觉，他就能够成为音乐家，对不对？他有理解又有感受，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音乐出来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他对于音乐呢是有知却没有觉，他知道乐理，对不对？知道五线谱，甚至于他研究和弦种种的，但他对音乐却没有感受，那么音乐对他来说呢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以及他也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追求啊。那么有感觉能觉不能知呢，就会不知道怎么样才会更好，那就容易这个啊被带到这个错误的道路当中，就是他有感觉，他觉得哎呀这个好听，但他又不知道怎么好听，为什么好听，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创造出好的音乐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对圣灵要有知要有觉，我们对圣灵知呢就是能够有认识，能够在知识上面能够被装备。那么能够察觉呢，其实就是能够觉呢就是能够察觉，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啊。所以客观的认识并且能够察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生命能够蒙恩，就能够领受神在就圣经里面对于圣灵所要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啊。那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些资料知识却不能够察觉感受到圣灵，那么其实我们对于神的同在就是陌生，对于圣灵的同在是陌生的，并且我们也就不会有所追求，我们就不会渴求圣灵啊。那么如果对于圣灵或者说对于灵有所感有所感啊，却没有知识，那就容易路走偏锋，对吧？就被带到一种这个错误的道路里面，并且很容易陷入迷惑。所以我们需要对圣灵有真正的知跟觉啊。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在觉这件事情呢，除了感受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真理当中认出圣灵的工作，你能不能够认出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一份对圣灵的知觉是需要心窍被开通的啊。这就是这个其他的信仰讲的一个叫什么悟道，对不对？就是开窍啊，我们的心窍要被开通，而心窍是能够操练的，是能够习练到通达的，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跟拦阻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圣灵并且能够领受圣灵的恩典，那这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就会有非常美好的帮助。那么当然更关键的，当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期待什么事情呢？要期待圣灵的果子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越来越丰盛，对吧？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属神生命的果子，就是一切的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圣灵的果子或说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所要追求的，对吧？但我们就要晓得我们要做成这基督的生命，那么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不可以少的，或者说是必要的条件，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要愿意预备自己更多的成为圣灵的居所，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恳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其实圣灵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分享的一个主题啊。 那但是我们又实在是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活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在悟性上，能够在感受上，能够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真的都能够从内心深处认出这是上帝的工作。当我们认出这是神的工作的时刻，那么神与你的关系就会非常的亲密，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神引导你前行，神在你的心里面温柔的提醒你，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事，该向谁说什么，什么时候什么话你不需要说不需要做。如果我们凡事都来寻求神，在真理装备 上装备自己，在心里面就是渴求主的同在，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出不断不断得胜又得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当中不断得胜的旅程，其实是神差派他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陪伴我们，期待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那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也求主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因为实在不是依靠这个牧师的口才哈，而是要主的灵亲自动工。在这主孩子向你来仰望，主孩子的口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主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运行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也运行在我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运行在台北的弟兄姐妹，运行在上海的弟兄姐妹当中。主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信息里面，主我们就经历到你圣灵的同在，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主你来坚固我们，你来安慰我们，主也让我们明白圣灵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事。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今天如果要讲说这个信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什么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对于圣灵要有知，然后怎么样，要有觉啊。知与觉这两件事情是怎么 是不能偏废任何一方的啊。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你如果只有知却没有觉，你一定不会追求，而且圣灵的运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实质的影响。那如果你只有觉没有知，那我们就会变成追求一种虚妄虚幻的感受，然后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到底接触到什么灵哈，我们都没有办法分辨，以至于被带往错谬的这个道路当中，把我们自己属肉体的私欲以为是圣灵的感动，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哈。好，所以我们要先来认识圣灵。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灵的位格，圣灵是我们知道有三位一体的神嘛，对不对？圣父圣子然后圣灵，那圣灵又称为保惠师，或翻译为训卫师。希腊原文字义指的是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来面对问题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后，他求父，父就差派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啊。那圣父圣子圣灵同样都是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而圣父圣子圣灵之于我们，那我们可以用太阳来稍作比拟，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啊，但可以来这样子来理解。我们晓得太阳的存在就是它的本体，对吧？那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就是父。那么阳光就是太阳的显出，对吧？那么耶稣基督是父神荣耀的荣光的显现，那么我们也透过阳光我们能够看见许多的事。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刻，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我们能够看清楚许多的事，我们就不活在黑暗里面，乃是活在光中。那么阳光很特别的是，太阳的辐射能是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而这个感受温暖并且阳光的热能哈，光子的光能呢，其实它就是真正的驱动这个世间万物，比方说这个植物的生长啦，动物生命当中许多的事物，就是这个光能在这个当中运行，这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万物运行的能力。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以用太阳来去思想。我再说一次哈，太阳它是本体，对吧？那么阳光是让我们看见太阳的，是一个显出。 其实太阳是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其实还不见得啊，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有一个专有名词我现在忘记，就是它是 离子形态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就是实体的存在物，它是离子啊。那么这个辐射能，其实我们会感觉到温暖哈，你知道在太空当中其实是 很寒冷的，阳光一样穿越太空，是因为进入到大气层，然后这个光能震动了大气层中的空气，产生的能量使得我们感受到温暖啊。所以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其实有需要我们这个载体，以至于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啊。那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啊，但我们先大概这样子来理解。所以圣灵是耶稣与父神差来与我们同在，最贴近我们的那一位，并且能够让我们产生能力，并且圣灵是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并且圣灵来是为了见证基督，对吧？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三一神论其实是神学上非常复杂的议题啊，甚至于连读到博士班可能都还要讨论三一神论啊。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去理解，圣父是一切的根源，圣子是父的显出，并且成为我们的拯救，圣灵是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能够知觉的保惠师、帮助者。所以如果以道来说的话，圣父就是真理的本源，就是道的本源，圣子是道的显明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吧？那么圣灵就是道的运行，也就是真理的运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圣灵，并且要渴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对于圣灵，我们有一个观念要先厘清。好，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圣灵的恩赐啦，圣灵充满啦，圣灵浇灌啦，就讲到喜乐的灵啦，智慧跟启示的灵啦，对不对？能力与谋略的灵啦，种种的这些。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当中有赐恩的圣灵与恩赐的圣灵。赐恩的圣灵与恩赐的圣灵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用什么比喻呢？就如同财主不同于他的钱财，学者不同于他的学问。赐恩的圣灵是那有位格的本体，而恩赐的圣灵是他所给我们的那能力的运行啊。所以赐恩的圣灵是我们得以亲近，能够与他建立关系的，他是在我们里面能够引导、帮助、陪伴、启示我们的那位。而恩赐的圣灵是我们所领受的能力，是那位具有位格者，就是保惠师所给我们的，那指的就是在我们在圣灵里面各样的恩赐，或者是各样的圣灵的能力啊。或者我们再用一个角度来去思想，就是圣灵是常常与我们同在，而当我们清洁我们的心，我们让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用微小的声音来指教提醒我们。圣灵最终这位位格的圣灵，他要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结出基督的生命。其实除此以外，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也好，智慧也好，我们祷告，对不对？比方说耶稣当他在这个加百农那边那个分享信息，但是没有人听的时候，但他本来也有点难过，但是神的灵运行在他里面，他就明白过来，他的心就喜乐，对不对？这个灵运行其实就是有位格的圣灵将他的灵赏赐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个是一种神，就是圣灵能力的运行啊。但是这个有位格的圣灵，他是陪伴我们，我们能够寻求他啊。那也许会有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到底要向谁祷告？对，会越听越乱。到底我们现在其实都可以啦。那其实重点是向你所信的那一位祷告，你所信的是谁，以及你信的又是什么啊？因为我跟昨天特别为这件事情跟老牧师有一些讨论， 这当中其实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事情，因为除了神能力的运行之外，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我们这个接受体其实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就像阳光一样运行在这个世界上，而阳光运行在每一个物种每一个人身上，它所产生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对吧？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神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反应，会有各自不同的状态，所以这是很合理的。所以并没有一定的一个规范或是指标说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就一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那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恩赐却虽有不同，但是圣灵却是几位，却是一位啊。那就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重点是让我们知道，那么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它的目的、它的现象以及它的状态是什么。好，那我们首先厘清有赐恩的圣灵以及恩赐的圣灵。我们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那么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许多时刻我们稀里糊涂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神却非常清楚而明确的拯救我们，对吧？就像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受了委屈到你面前，这个叽里呱啦边哭边讲，讲了一顿，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你就知道他需要安慰，然后他受伤需要医治，然后再陪伴他，帮助他，让他慢慢的把他的心情一点点的抒发出来，然后让他能够重新快快乐乐回去。然后如果他跟他的朋友闹翻了，对不对？然后就教导他，帮助他能够与人和好，帮助他能够跟人重新建立关系。小孩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叽里呱啦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常常我们到神面前来也是这样，我们到神面前来叽里呱啦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其实需要的是 A， 但是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要的是 B， 然后就一天到晚在跟主耶稣讲要 B， 或者跟父神要 B， 但是呢，上帝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渐渐能够明白，一方面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要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真正生命的福分啊。那么再来，我们就要来认识这恩赐的圣灵。刚刚讲恩赐的圣灵是那具有位格者，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保惠师。那么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与他同在，所以门徒能够明白耶稣就是他们的中保，是他们的拯救者。那么当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刻，他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圣灵来对于门徒乃至于我们对所有人而言，就是从凭眼见认耶稣进入到从内心从生命认耶稣的一个改变的状态，改变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晓得这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晓得就是这就是父神与我们同在的显明。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其实就是透过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体验，让我们认识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位有位格的圣灵呢，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爱我们的主。首先他会为圣徒担忧，会为圣徒祈求，会向众教会说话。在讲义都给大家经文，我们可以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经：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首先圣灵是会为我们担忧的。圣灵什么时候会为我们担忧？圣灵什么时候为我们担忧？当你活得不像受神印记的时候，我们是受了印记的，对吧？这个受印记是什么意思？受印记是一种归属啊。比方说一本书盖了章，和尚的基督教会就知道这本书是属于谁的，属于和尚的基督教会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受了印记的，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就代表我们归属神，归属神就应当要去认识神，要晓得神的律例典章，要愿意顺从神的法则。我们要能够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这才会活得像是受了印记的，对吧？那如果我们印着景象，不愿意听从圣灵，不愿意顺服真理，那我们渐渐就会活得不像受了圣灵的印记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圣灵是会为这个圣徒担忧的。什么时候会让圣徒担忧？其实你想一想，你小孩什么时候让你担忧，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让圣徒担忧。其实我们只要活得不好，什么叫活得不好？其实谁害你活得不好，或是怎么什么环境让你活得不好，都是不好嘛，对吧？那按着我们领受的信息，按着我们的信心，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没有任何人跟没有任何能够环境能够让你活得不好，对吧？但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因为某些人，因为某些环境，我们就活得不太好了？人很容易纠结于这个自己的义以及这个公平或是不公平。那么每一个人看待公平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去看待，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其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然后深渊在主，主必报应，然后我们在凡事当都要认定他，因为这是让我们的心能够释放，并且让我们真的能够有所依靠的。我们能够不去计算计较眼前的得失，我们相信，那么至少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若是蒙神所喜悦，我们在天上是有赏赐的，对吧？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愿意给予、愿意饶恕，然后不为己求、真正舍己的生命，你就会知道，那你是蒙神所喜悦的，你在天上就有赏赐，对吧？并且其实上帝是恩待那一切来信靠他的人，是帮助那一切来投靠他的人，这都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是需要真正的去进入到这个当中的。好，那么再来呢，圣灵是会为圣徒祈求的。罗马书8:26，我们一起来读，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我们活得不好的时候，落在软弱里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祷告，而圣灵的祷告它化为一声一声的叹息，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代表圣灵对我们有真实深刻的爱，有深刻的情感。我最近特别对这件事情有所感受，因为当我在面对一些弟兄姐妹的情况，我知道不同弟兄姐妹落在不同的难处当中，我知道有些事情实在是已经不好再要求他了，因为困难真的不是他造成的，但是我们又知道要兼顾他，要帮助他能够在这当中得胜，但是又不好再用很强硬的话来去告诉他，因为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在跟对方讲电话的时候，竟然就是一直叹息，唉，然后心里面就是不断的为他祷告，就是又心疼他，然后又知道上帝一定能够帮助他度过，又想着怎么样帮助他，然后就化为一声一声的叹息来为他祷告。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当我们落在软弱里面，当我们落在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寻求神，我们甚至遇到有些某一些光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刻，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透过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他为我们祷告，而他的祷告化为一声一声的叹息，这个叹息是神心疼我们，他知道我们，但是又知道这一关我们必须要自己走过，因为我们的生命若要经过，就是说若要成就基督永恒的荣耀，这些事情是不能够少的。 是不能够避免的，必须要自己要就一定得要有这个过程。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哎，有些人好像上帝量给他的真的是比较轻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首先我们的认知不必然是事实啊，不必然是事实，是不是？像有的人这个他光要每天好好的呼吸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你跟他讲说为什么上帝跟上帝计较说为什么上帝只给他三公斤的重量却给我二十公斤的重量，因为他呼吸都很困难了，对不对？他现在只能够承受这么多，其实按着我们以为别人很轻松，其实人家也很难受。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承担的比较多，那你就要晓得，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更高的旨意，我们的生命会被扩张。这与我们其实就是神要给我们属灵的属天的福分啊。那么上帝时不时的就会给你一个小考，对不对？冷不防的给你一件事情，让你然后看看你怎么去反应去回应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就能够认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于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祷告，我们就处理我们的心。很多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一定第一时间会翻搅我们的内心，但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被翻搅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认识上帝的心意。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忍耐等候神的作为的时刻，我们需要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而这个忍耐的过程它是不舒服的啊。那我们又知道这条舍己得胜的道路是必须要走的，所以我在说这个圣灵为我们的祷告就化为一声一声的叹息。那我刚刚说我跟弟兄姐妹这个谈话的时候，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就是我这个不完全的人尚且会有这样的祷告，更何况是那位爱我们的圣灵，他在神面前是用什么样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理解，若是我们是因行真理而受苦，因为爱而受委屈，那么当我们在行走在这道路当中的时候，一方面后面会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你里面会有一种深切的平安，而另外一方面你也会知道，那么圣灵在神的面前化为一声一声的叹息为你祷告啊。那么 我在说虽然是叹息，却蕴含着爱以及心中对神儿女的期许。圣灵会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在这一条不容易的生命之路当中，求神赐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再来，圣灵人是会欺哄他，会试探他，会亵慢他的。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第九节，彼得说，这就是撒贝拉后来跟他老公这个一鼻子出气哈，那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那么这段经文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我们应该要从这段经文认识，我们所行的其实都是活在神面前的，对吧？其实也就是活在圣灵面前，任何对于神对于圣灵的隐瞒欺哄试探都骗不过神的，对吧？那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当时圣灵的工作很严厉？好，怎么这个他们就是凡物公用嘛，然后大家把他们所有的就拿在摆在使徒的脚前，然后他们就在教会当中生活，每一个人就是取各自需用的，然后就是让有余的来补不足，然后去做各自该做的事。然后亚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把全部的拿出来，然后他们说他们把全部的拿出来，因为这样他们就死了啊。那当然这一部分 显明了当神的圣洁运行的时刻，上帝是圣洁，是烈火啊。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常常忘记神的圣洁跟神是烈火的属性，我们常常忘记神是有极其的威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更深的思想，我们晓得当时信徒们正经历着神极大能力的运行，对吧？他们眼睛天天都看见圣灵透过使徒们动工运行在他们的当中。那么在当时，这些与使徒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应该要对神的同在感受非常明确，就是神真的在他们当中，对吧？然后就是神这么清楚的在他们当中，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却还是要欺哄圣灵。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人就是明明在警察局前面还要偷东西，就警察就站在他的面前，对不对？然后他还要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你说警察不抓他吗？一定抓他的嘛。我这样说大家了解我想表达的意义嘛，对不对？就圣灵已经同在运行的这么强烈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还要欺哄圣灵，那么如果圣灵那时候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怎么样？都不算数就对了，都是都不用当上帝是一回事就对了。好，所以因为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他们知道圣灵在这里却还是这样做的时候，那其实这已经显出他们生命里面的严重的问题。就是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还要这样做，那已经不是这个失误的问题，可是生命本质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那当然这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罪恶在神面前是不能隐藏的。那当然耶稣当然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们有无穷的赦罪之恩，但圣经也讲得清楚，若我们故意犯罪或是落到一个假冒为善的状态而不愿意改变，那么其实我们首先实质的就是要面对灵性的死亡。我们真的要晓得灵性的死亡比身体的死亡更严重啊。只是我们身体还活着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灵性的死亡还有机会怎么样复活过来。所以欺哄试探神，它其实就是存在着一种想试试看上帝在不在，想试试看上帝会不会对我怎样，或者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心存侥幸的心态啊。那我们晓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要面临审判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且有审判，差别只是在于神是今生审判我们还是在永恒审判我们。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清洁诚实，好做成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荣耀的旨意啊。那么再来，我们是会亵慢圣灵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更何况践踏神的儿子，将那 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原文是灵，没有圣这个字。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亵慢的原文就是亵渎，极其的侮辱，极其的轻蔑的对待啊。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哈，那个国成在吗？我昨天有请他准备影片。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了解一下亵慢的大概的意思哈。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枪击案件。因为令田师母一直提醒我不要讲得太学术，她很怕大家觉得很无聊。国成 OK 吗？ 好，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爱燕哈会一起，还是会一起看那个启发课程第三课啊。然后我们的那个 RPG 的祷告也是从明天会正式展开哈。那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都进入到这个祷告群组里面，因为这是让我们能够特别今天讲要认识圣灵、领受圣灵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啊。
Your why will never be better than his life. Your why will never trump my son's death. You get to live. You get that you stay cold. I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ant for continues. I sincerely hope that whatever it was you wanted so badly that you felt the need to murder my son was worth the next.
Armed robbery. What did you do with that gun in Mr. Jordan's place?
Shot him.
And did you kill him with that shot?
Yes.
Night after night, my son is dead, gone, taken. For what? Why? Can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Why you felt that what you wanted, you were entitled to?Why you thought his death was an acceptable response to your jealousy or desire to what he had. Drugs, clothes, money, jewelry, phones, shoes, whatever it was that you felt you needed more than his life. Your why will never be better than his life. Your want will never trump my son's death. You get to live, get to wake up every day. Your life continues. I sincerely hope that whatever it was you wanted so bad.
Yes, sir. Mr. Wrigh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I just want to tell y'all I'll be home soon, or I'll be Keon. I love my family.
好，到这边就好了哈。它其实有很长的版本的影片，这个是我找到最短的。但简单讲，就是什么是亵慢圣灵？亵慢，就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对吧？但就像那个法官，他在他做法官23年的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一次不接受双方和解的条件。但他这一次他不接受，他就让这个年轻人按着正规，他也没有另外额外的对这个年轻人，就是给他更多的刑罚， 他只是让他承受他这个行为本来就应该要承受的结果。好，所以谢曼施恩的圣灵其实就很像是刚刚那个影片的那个年轻人啊。所以人如果反复的犯罪，藐视圣灵在内心的提醒，藐视神所差派的使者的提醒，那这其实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什么叫当作平常？就不当一回事。那我们要晓得，这在神的眼中不是神会轻看的一件事。既然神说他差派耶稣，这是他独生的爱子，那么耶稣付的代价，为什么所流宝血在耶稣在神的眼前是这么的宝贵，是这么的有效，是这么的重要？就表示这件事情它是严肃而且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如果不当一回事，其实这赦罪之恩，其实圣经也从不同的角度讲，就这赦罪之恩对我们就没有功效了，因为我们的心就不会因此而真正的改变。悔得着饶恕是为了要成就改，对吧？如果悔得着饶恕却没有成就改，到后来就连悔都不会悔了。好，所以圣灵是会被我们亵慢的。那么再来，我们要看到圣灵他是帮助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能力的。圣灵会引导说话，帮助人明白真理。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就我们今天读的，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然后启示录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最重要的名就是真理的圣灵，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求圣灵，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其他的，就是说不是属灵的恩赐啦，不是这个什么样的感受啦，不是那种好像被圣灵充满之后在地上打滚啊，不同的不断的哭泣或是不断的笑，不是这些，而是我们面对神的话还活不出来，没有办法稳定的向真理前进，那么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稳定的前进啊。那我们其实真正知道真理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那么圣灵也会向教会说话，向教会说话其实就是向我们说话。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预备好自己的心，让圣灵能够有机会对我们说话。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如果我们想找一个人讲话，但他一直在忙东忙西，你觉得你能够跟他讲什么？对不对？但我们的常常情况是，我们让圣灵一直在我们旁边追着我们，圣灵想要告诉我们点什么，我们却不断的被我们的日常、被我们的忧愁、被我们各样的心思意念所填满，我们没有空下来时间，没有预备我们的心让圣灵对我们说话。理论上我们应该都晓得圣灵要对我们的心说的话是重要的吧，是吧？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圣灵要对我们心说的话当作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呢？还是我们都是先去忙别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让圣灵其实没有机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没有预备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跟时间，其实我们是很难好好的倾听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算弟兄姐妹到来找我们，如果你告诉我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那除非你已经是非常的预备好了，我能够直接把最终极的答案告诉你，最终极的建议跟真理告诉你，然后你就能够照着去行。否则的话，一般来说十分钟够还是不够？是不够的。 那你真的觉得你已经预备的这么好，这么天才了，就是你只要停下两分钟，圣灵对你讲几句话，你就了解明白，就能够按着去做了吗？可能还没有吧。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再来，圣灵他是会指教、启示、感动跟分派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的指教就是让我们想起主的真理、主的话。但你要想起来之前，你得里面要先有吧，你不会想起你里面没有的事情啊，对吧？所以圣灵要提醒你耶稣所讲的话，你要先做什么？你要让你的里面有耶稣所讲的话，你要让你的里面有神的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因为读圣经其实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读的当中，我们自己已经能够得着这复活的能力。其次，当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储存预备好主的话语，那么在面临事情的时刻，神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说什么话。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告诉保罗说，不需要担心该说什么，到了时候圣灵自会指教他，启示他该说什么。不是保罗脑袋空空，心也空空的去，然后在那儿，然后就是这个突然间就被什么感动。不是，保罗他是熟知主的真理，是每一天活在主的真道当中的，所以他去那里，他就按着圣灵的引导，他就知道该说的话，知道该做的事情啊。那么路加福音12章12节，因为就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该说的话。刚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啊。那么启示录3章5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就是圣灵能够启示我们，这个启示是会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于基督的真道能够有更深的体会，对于神的心意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是需要圣灵的启示的。事实上，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对吧？更多前书12章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在座的你都能说耶稣是主吧？那么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耶稣是主。好，那在你的里面就有圣灵，你只要能说耶稣是主，在你的里面就有圣灵。我们需要的是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认识圣灵，以及让圣灵丰盛的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啊。那么再来，圣灵是会感动的。感动是在圣灵里产生一个状态，也可以说是圣灵带来的话语。路加福音10章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而欢喜快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的心就改变了，对吧？他就能够欢喜快乐，他就能够知道，他对这些在哥拉逊在加百农传道没有，这些人不听，这是谁的本意？谁的美意？这是神的美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刻，我们会能够知道，这是神的美意。那再来，圣灵会分派。使徒行传13章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事所做的工啊。那这个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就好了。那么再来，圣灵他会施恩降能跟赐灵。圣灵会施恩，希伯来书10章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能得，连续而死，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里圣灵有一个名字叫施恩的圣灵，神的灵是会施恩的。我们要认识神，是要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要透过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启示真理，见证耶稣，让我们这个眼未曾见过耶稣的人，能够从内心真知道耶稣就是真神儿子，并且认识基督生命的内涵。而另外一方面，神透过圣灵就将各样美好的恩典恩赐赏赐给人，所以我们能够领受各样属灵的福分，包含平安、喜乐、恩慈等等美好的生命状态。其实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工作的果效。好，所以我们要渴求圣灵丰盛的运行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里面能够有平安，能够有喜乐，能够有恩慈，能够有各样属神美好的性情，能够活得里面充满了热情，而且你还能够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让你好，还能够有力量去让你能够做那让你好的事。按着人的肉体，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力量其实包括内心的力量也一天天的衰弱啊，对不对？如果没有那加给我们的，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消耗。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孩童的时候里面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就是能量最丰富的嘛。因为曾经有做过实验，就是叫一个那个冠军运动员，然后跟着一个小孩，就是他做什么运动员也做什么，然后这个运动员跟这个小孩做不到几个小时，他就累瘫在那，然后小孩还是兴高采烈。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所以小孩的活动力，他生命的热情，他会有旺盛的好奇心，这些都是生命的能量。所以上帝在我们起头其实是放下了丰富的生命的能量在我们的里面的，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渐渐的消耗，如果没有从外面加添给我们的，其实我们就越来越活的就越来越索然无味嘛，越来越每一天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你会发现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中间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些如果觉得虚空，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自然就没有盼望。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盼望？就是要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重新点燃这生命的热情。那再来，圣灵是会降下能力的，保惠师帮助人的方式就是将他的恩高、能力、智慧等形而上的存在，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得着能力，这个能力要做什么？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什么见证？什么见证？复活，主复活的见证。还有什么？主是我们的救赎者，以及因着我们信靠他的缘故，我们能够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状态。要做神，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吧？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大能运行在你的身上，运行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我们都要期待，我们要见证神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我们是不是那相信神的人？我们是不是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期待我们是能够见证神的大能的。每一个人要显出神不同的面相，因为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有的人做眼，有的人做口，有的人做鼻子，有的人做耳朵。但是同样的，当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刻，我们就要发挥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份，是带着爱，带着热情，而且我们一定能够胜过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考验，不但能够得胜，还要能够得胜有余，还要能够得胜，不但丰丰富富的看见神做成他荣耀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也常曾经跟六女妹分享，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期待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是两条并行的线，我们过一生好像别人过了两辈子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追求属灵的福分，但神在我们在世上的事也让我们有丰盛的经历。世界上的人他没有追求属灵的福分，也许他在世上，也许他得着，也许他没有得着，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相信，我们追求属灵的福分，按着神的心而行，在这世上我们需要经历的，我们需要吃的，需要喝的，需要学的，上帝都会有环境为我们预备，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经历，去感受人生活着不就是要一个精彩吗？对吧？不就是要有一个故事吗？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要你的戏是像莎士比亚的那样的旷世巨作，还是你要你的戏两句话就写完了？上帝对你人生命的剧本应该不是几句话就写完的吧？对吧？我们要期待我们生命的故事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是对人的生命有启迪，有是见证神的荣耀的。我们要盼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就需要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被环境所击败，我们就会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每一天垂头丧气。但上帝明明要我们就是向天仰望啊。那最后，神是赐下各样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我们一起来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位位格的圣灵会赐下各样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刚刚讲过，如果如同喜乐的灵、智慧启示的灵、能力的灵，这些不同的灵运行在我们身上，会随着我们个人的认知跟追求，也会产生不同的状态。我们需要晓得圣灵能够赐下我们所需要的圣洁的灵帮助我们。那么既然是圣洁的灵，我们要能够感知到，能够领受这灵，我们就需要预备自己，将自己的心处理干净。内心清洁了，我们对于神必定能够有所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内心不清洁的状态有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各样的私欲、污秽、各样的思想之外，其实如果里面放了分别是非善恶，里面放了愤怒、不平、不满，放了太多的忧伤，许多的忧虑跟重担，这都会让我们不容易感知到神，不容易见到神。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首先要信有神，并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处理干净，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圣灵的居所，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同在，我们要渴求神。好，那我们后面会再用一两次的时间，我们会来分享圣灵的工作，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圣灵的恩赐，但我可能会再把它拆成两次。后面可能我们会期待在信息后面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是再来祷告，让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弟兄姐妹更丰盛的同在。那今天信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